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5月16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广西主席落马，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的主席全灭啊。第二个是川普政府解雇了600名美国之音员工啊。第三个是日本增加工签适用范围。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16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英国政府5月16号宣布任命彼得·威尔逊成为第新一任驻华大使，英国驻华大使。那么威尔逊将会在8月正式上任，接替吴若兰。那威尔逊是前港督魏一信的儿子。魏一信是1987年到1992年。担任香港总督，是倒数第二任，彭定康就接魏信啊。那么威尔逊精通普通话啊，精通中文。2007年到2010年担任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的政治参赞啊。路透社说，威尔逊将会担任起英国外交史上最具挑战性的职位啊。那么多年来，中英关系因为人权、香港问题处于紧张状态。去年英国工党政府上台之后，积极寻求和中国重建关系啊。英国财政大臣和外交大臣都分别访问中国，英国首相斯塔默也计划今年要访问中国。那么这是2018年以来英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中国，这是第一。第二，NHK 报道，日本政府5月15号提出草案，计划将特定技能的外国人工作签证增加三个适用领域，缓解劳动力短缺的问题。那这三个领域分别是物流仓储、废弃物的处理等啊，这还有一个等这个物资流通啊，第三个是麻纺产品供应啊。那么日本从2019年设立特定技能签证，目的就是吸引这个具备特定技能的外国人，填补日本这个劳动力短缺。它到目前为止总共涵盖了16个行业，包括护理业、建筑业、造船业等等。那么截止2024年已经有28万人这个具有特定技能的签证在日本工作。那么日本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日益严重，日本政府预计到2040年日本需要688万各国这个外国劳工啊，维持它的正常经济增长。那么截止2024年的10月，在日本的外国劳工有230万，同比增长了 12.4%， 但是劳动力短缺的缺口还是非常的大。那么为了吸引外国人才，今年1月日本政府把创业签证的有效期从半年延长到两年，那么为外国创业者提供了更充足的时间在日本建立这个发展业务。那么申请日本创业签证没有最低投资额度，那么对年龄、学历和日语能力也没有特定的要求，申请条件很简单，没有犯罪记录，提交这个创业计划书啊。第三个，维持本人在日本生活的资金证明啊，大概需要10万人民币啊。那么第四，日本地方政府或者是创业支援机构的批准和担保。日本还是不够开放啊。你想一下，当他把这个工作签证限定在20几个行业范围之内，说明什么？说明还是很小心，还是不够开放啊，应该扩大，应该大开放才对啊。第三， BBC 报道，中美两国5月14号降低了对方的关税之后，美国仍然维持对中国成熟芯片的关税。那么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芯片关税税率达到 70%。那么中美是5月10号到11号大概达成这个协议，把125和145降到 10%， 降到 30%。 不过呢，中美代表在谈判时候没有触及到中国芯片的关税问题啊。 那么美国前总统拜登去年年底决定根据301条款，从今年1月开始对中国芯片加征 50% 的关税，50% 的关税再叠加 20% 的芬太尼关税，那么中国芯片出口到美国的关税达到 70%， 这就意味着在中国设厂的芯片企业包括 AMD、 英特尔、美光、三星把制成品运回美国，它的成本会大幅增加。那么成熟芯片通常是指28纳米以上的芯片，它大部分用在手机啊、家电啊、汽车啊等等。IDC 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成熟芯片的产能占全世界的 28%， 27年会上升到 39%。 业内人士指出，中国有足够的生产材料，同时有着完整的本土设备和科技生态，在成熟芯片领域就有竞争力。不过呢，深圳的芯片贸易商说，现在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芯片数量很少，都是不大的订单啊。如果下单太大，本地的需求下行会堵库存啊，会堵库存，本地的需求就会下降啊，不知道啥意思啊。这是第三、第四，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伟达计划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进一步的拓展中国市场。那么今年4月，英伟达 CEO 黄仁勋访问中国啊，期间和上海市长龚正会面，讨论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的计划。英伟达目前已经开始在上海租办公空间啊，并且发布招聘信息。中国是英伟达最重要的市场，去年中国市场为英伟达带来了170亿美元的营收，占英伟达总收入的 14%。 英伟达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目的就是应对美国政府的出口管制要求，同时更好地满足中国客户的特定需求，拓展中国市场。英伟达强调，公司的核心技术、核心设计和制造仍然保留在海外，英伟达不会把任何 GPU 设计送到中国进行修改，确保遵守美国出口管制和知识产权的相关法规。这是第四、第五。中央社报道，台湾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5月16号在韩国济州岛举行会谈。美国总统川普4月2号宣布对等关税，台湾的税率是 32%。郑丽君表示，他和格里尔的会谈友好融洽，他向格里尔表达下调关税的要求。对于台美会谈的前景，郑丽君表示已经向美国提出意见书，台湾有信心通过扩大对美国的采购和投资，促进双边贸易平衡。郑丽君认为，如果美方对台湾芯片产业加征关税，会拖延台湾芯片产业去美国投资，增加供应链中断的风险。第六，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政府5月16号发布数据显示，日本今年一季度实际 GDP 环比下降了 0.2%， 同比下降了 0.7%， GDP 下降都超过了市场预期。日本经济出现了去年以来的第一次萎缩，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加征关税和国内消费疲软。那么美国是3月12号对汽车钢铝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这些措施对日本车企构成了重大打击。丰田估计受关税影响，4月和5月的营业利润会减少12亿美元。丰田去年在美国销售了230万辆汽车，其中一半是进口车。那么整个日本一季度出口下降了 0.6%。那么由于川普关税政策，预计今年日本企业的业绩将会持续恶化。日本有36家上市公司预计今年一季度因为关税减少的利润达到178亿美元，其中 70% 的企业在汽车行业。分析人士警告，如果今年二季度经济继续萎缩，日本可能陷入技术性的衰退。第七，人民网报道，中国商务部5月15号召开全国离境退税工作推进会， 今年4月8号开始，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对入境游客实施即买即退的措施，退税措施。那么游客在购买这个消费的时候就交了增值税，可以在商店直接申请退税。那么5月15号的会议指出，离境退税是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也是应对外部冲击的重要措施。那基本上这个现在中国国内消费非常的差，那么现在的想法就是游客，让游客买东西。那让游客买东西的办法是什么？就退税。那中国已经单方面向43个国家提供这个免签证入境的待遇，43单方面哦，所以目的就是让外国人到中国来消费，也中国本国人不消费。另外新华社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和美国景顺集团的董事会主席瓦格纳5月16号在北京会面啊。那么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些中国的高官就开始建一些这些外国大企业，让他们来投资啊，做这个做人的工作啊。第八，中央电视台报道，中美下调关税之后，中国商家趁着90天的暂缓期赶紧出货。这是个很奇怪的说法。为什么？90天之后恢复关税吗？这是不可能。不是其他国家受不了，美国自己就受不了啊。深圳盐田港这个正在优先调配美国航线的船舶停靠。深圳盐田港承担着中国对美出口贸易1/4的货量。深圳盐田港的工作职员说，中国企业出口美国的需求大量的增加，这两天陆续收到船运公司的要求，尽快的调配其他航线的船舶停靠在盐田港，把货物运到美国去。盐田港正在调整计划，让美国线的船舶优先停泊。那深圳货代负责人说，美国客户陆续出现了这个货物短缺，不断的催促中国厂家赶在最近的船期出货，出货量从5月12号开始一直在增加，那么比上个星期增加了 40%， 预期6月份的货量会增加2倍。这是第八。第九，纽约市警察局5月14号在推特发警告，提醒美国公众警惕一个微信账号。那么这个微信账号的昵称叫 Davy，他的头像是一个侧脸的男子的背影照片，注册地是美国。纽约警方指出，最近在法拉盛地区发生了好几起抢劫和重大盗窃案，这些案件都和这个微信号有关。Davy 昵称，没有的号码嘛。这个嫌疑犯用这个微信号和受害人联系，说要买东西或者谈生意，等受害人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出现之后，嫌犯就动手抢劫。纽约警方强调，微信的服务器在中国，美国警方拿不到用户资料，也不能强制调聊天记录，所以破案难度很大。警方提醒说，在微信上跟陌生人谈买卖换汇都要小心，尤其是涉及要见面交易或者是现金交易，不要单独赴约啊。那遇到可疑的账号，最好是截图保留记录啊。这是第九啊。第十，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房地产协会5月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加拿大全国房屋成交量同比下跌 9.8%， 这跌得很大啊，跌得挺厉害的啊，5年来的最低值。成交量，房地产最重要的是什么？成交量。成交量一下降，房价就会跌，通常啊。那么全国平均房价是68万加元，同比下跌了 3.9%。 那么其中多伦多和温哥华的公寓市场尤其疲软啊，公寓 apartment 啊。多伦多4月份公寓的基准价是 58.42 万加元，环比跌 1.9%、 这是2021年2月以来的最低值。多伦多4月份公寓成交5600多套，同比下跌了 23.3%。 与此同时，多伦多公寓库存达到 2.4 万套，比去年10年平均高出了 58%， 过去10年平均水平比过去10年平均水平高出将近 60%。 很多人赖说这个说房价上涨是因为移民的问题，跟移民有关系吗？没有吧，你看有这么多库存。温哥华4月份公寓基准价格是75万，环比下降了 1.2， 这也是2022年2月以来的最低值。温哥华4月份公寓成交是2100多套，同比下跌了 23.6%， 低于10年季节性的平均水平。库存总量达到16200套，同比增长 30%， 也是10年来的最高值。加拿大房地产协会指出，造成加拿大房地产市场降温的原因，第一，加拿大和美国贸易关系紧张，消费者购房意愿下降；第二，新建公寓供应量大幅的增加。十一，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人去美国旅游的数量开始大幅的下降。澳大利亚最大的旅行社飞行中心表示，今年前三个月，从澳大利亚到美国的休闲旅游人数下降了 7% 到 10%。 今年4月份休闲旅游的人数大幅下降了 16%， 商务旅游下降了 7%。 飞行中心预计这一趋势将会持续下去。飞行中心的 CEO 特纳说，澳大利亚人不去美国旅行有两个原因，第一，不喜欢美国总统川普的政策；第二，对澳大利亚人入境美国的经历感到担忧。有澳大利亚旅客在抵达美国之后被拒绝入境，原因只是因为他在美期间的行程不够明确，有非法移民的嫌疑。澳大利亚外交部在最近一个月已经三次更新美国旅行建议，提醒澳大利亚人美国边境审查日益严格。你看，加拿大不来了，澳大利亚不来了，欧洲在下降，所以你可以看美国吸引游客应该在下降，旅游行业有问题。十二，韩联社报道，韩国执政国民力量党5月15号召开记者会，新上任的紧急对策委员长紧急对策委员长金龙泰在会上说，他会尽快的和前总统尹锡悦会面，并且郑重的建议他退党，为大选的胜利做出判断决断。金龙泰说，即使尹锡悦不同意退党，党内也在考虑其他的措施。那么金龙泰这番表态意味着国民力量党已经下决心跟尹锡悦切割，为6月3号的大选止损。韩国盖洛普5月16号的民调结果显示，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支持率是51%，国民力量党的候选人金文珠是29%，改革新党的候选人李俊熙是8%。另外，韩国四位主要总统候选人将会在5月18号举行第一场电视辩论，那么出席者包括李在明、金文珠、李俊熙和民主劳动党的党首全英国。这个前总统尹锡悦的做法不太明智啊！如果我是尹锡悦，我的弹劾官司一上庭，我就会宣布退党。为什么？你当然要退党，你当然要减轻我自己的问题和党的影响，对吗？你现在都到选举了，你还不退党，我觉得尹锡悦这个政治意识有点问题啊。十三，《自由时报》报道，抖音主播最近在台湾拍摄小学生上下课的情况，让中国网友观看，这件事情引起台湾社会的高度关注。那么这个视频最近在抖音上很流行啊，那么搜寻台湾小学生会发现大量的视频，拍摄地点包括 台北、高雄等大城市。这些直播明确地表示在台湾现场直播，而且视频能够清晰地看到小学生的面容。有些抖音的主播甚至跟拍，跟小学生放学的队伍近距离的拍摄。那警察在高雄拘捕了一名拍摄小学生的主播，中国主播说他是开直播卖东西，但是当地里长认为这些主播的动机不单纯，可能有渗透台湾的灰色地带作战的行为嫌疑啊。在台湾拍摄小学生涉嫌违反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的保障法。有网民说台湾警察应该强硬执法，把这些主播驱逐出境。这是13、14。香港电台报道，香港破产管理署5月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香港4月份个人申请破产有811起，同比上升了 9.3%。法庭发出的接管令或者破产令有941起，同比上升了 9.5%， 都将近 10% 了啊。香港个人破产案增加和香港房价下跌是有关联的啊。香港3月份的房价从2021年9月的历史高点跌了多少？跌了 28.6%， 跌了 28.6%， 将近把首付跌掉了啊。那么房价下跌让一些住宅变成了负资产，那一些业主就没办法供款，就银行会要求他补交房贷的差额啊。那我交不了，银行就申请你破产啊。那么四月份香港公司破产案也有61起，同比下降了 7.6%。那么法院发出的破产令有66起，同比上升74%。香港经济不好，所以市民开始习惯跑到更便宜的深圳、广州、广东去消费，所以香港本地的消费就越来越少，那么香港的企业就很难支撑啊，所以很多就会破产。这叫什么？这叫输入型的通缩。虽然它不是中国的商品卖到深圳香港去导致香港物价下跌，它并不是这样，它是消费者跑到中国大陆去消费，为什么？因为便宜，因为中国大陆的物价便宜，它等于是消费力流出啊，它其实也是一种通缩的结果啊。15，路透社报道，宁德时代将会在5月20号到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啊。那么宁德时代计划募集资金53亿美元。这是2025年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 IPO， 53亿美元，这也是香港在2021年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 根据公司文件，宁德时代将会发行 1.35 亿新股，每股定价263港元，那么是价格区间的上限。那么这个定价比宁德时代在深圳交易所的现价要低 6%，打了百分之六的折扣。宁德时代在认购期就已经获得了26亿美元的基石投资者的承诺。那么投资方包括中石化、科威特主权财富基金等20家机构，超过90%的新股已经被机构者认购。那么公司计划把募集的资金90%用在匈牙利建一个电池厂。那么匈牙利建电池厂是拿来干什么？辐射整个的欧洲啊。那么匈牙利电池厂预期投资是27亿欧元，年内投产，主要是为宝马、大众欧洲车企提供电池。那么二期工程计划在今年启动啊。好，我们讲第一个主题啊，这是我们今天要闻简报啊。第一个主题，广西主席落马，五大少数民族自治区的主席全灭啊。财经网报道，5月16号，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蓝天丽落马。通告指蓝天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纪委国家监委的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是一个月之内，中国有两名 这个省部级官员落马，非常不同寻常。那么4月12号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官宣，山西省的省长金湘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那么金湘军也有广西工作经历，那么基本上这些中共高官落马大部分都是因为权力斗争，权力斗争，他是不是因为他做错事情，跟做错事情没有关系，跟贪腐有没有关系，跟贪腐有关，但是贪腐不是他落马的原因，落马的原因还是权力斗争。所以你可以看一个月之内有两个省部级省长，就基本上两个省长落马，说明党内斗争非常激烈。中共十八大以来，也就习近平上台以来，他非常重视少数民族，他对基本上习近平是中共总书记当中对少数民族最凶狠的一个总书记。那么这五大少数民族都没什么好下场。一个是新疆的主席努尔白克利，白克利是先当主席，后来调去能源局当局长落马。广西藏这新疆西藏的主席齐扎拉落马。这两个人都是离开主席的岗位之后落马。齐扎拉呢是去了人大常委会去然后再落马。那么宁夏的主席刘慧因为整治穆斯林不利被降职。然后是内蒙古的主席布小林，布小林是布赫的家族叫布小林。布小林因为蒙古语教学的事件提前退居二线。那现在就是广西的主席，广西壮族自治区有个网上有个笑话叫广西壮死四只鸡蓝天利落马这五大自治区主席翻车大满贯所谓少数民族地方自治中共宣称的少数民族地方自治和香港的一国两制一样都是骗人的那么5月12号的广西日报报道，蓝天利最后一次出现是在5月10号到11号，他是在河池百色崇左调研生态环保问题的整改工作。当时呢，生态环境部的部长黄润秋也在河池百色崇左调研当地这个重金属污染，重金属污染出现了重金属污染。而且这个黄润秋在南宁主持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个蓝天利参加座谈会还讲了话。生态环境部的官网报道说，调研期间黄润秋见了广西的书记跟主席书记是陈刚，主席是蓝天利那么5月12号晚上广西当地就开始流传说蓝天利被查的消息，而且当地的消息说蓝天利的妻子也被查了。那么官方简历显示，蓝天利现年62岁，壮族广西河池人，他不到18岁就出来参加工作，从小学教师开始干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也姓蓝，就是财政部长蓝佛安，他也姓蓝，不过他不是广西人，他是惠东，广东惠东潮州人那是潮州人那么蓝天利呢是从小学开始干，小学老师开始起步，然后就考到了广西民族学院物理系，毕业之后就进了广西的科委一直干20年干了20年，一直干到科技厅的厅长2018年1月，55岁的蓝天利升任广西的政协主席正部级不到2年重返一线党政一线，先是副书记，广西的副书记，后来去做副主席，代主席到主席他还是20大中央委员说明他这不多见从这个政协主席又回流回到一线这种安排不多见 但是也是有的。那么在广西的班子当中，2014年4月蓝天丽和空降广西的唐仁健搭班两年，共事两年时间。后来唐仁健就调到农业部，后来就做了部长。他是在唐仁健是在农业部长的位置上落马。他是去年唐仁健是在2014年的4月到2016年的6月啊，做广西的副主席啊，副主席唐仁健啊。那蓝天丽是主席啊。在蓝天丽之前，中共二十大以后，广西总共有四名高官被查落马，一个是人大副主任张秀龙啊，张秀龙是2023年的10月21号被查，今年的1月8号判刑啊，受贿4000万，判刑13年。第二个是广西的副主席啊，这就是蓝天丽的副手了，秦如培啊，去年4月6号官宣被查，今年的2月16号提起公诉，在四川的德中啊，四川的审讯啊，上庭啊。还有一个就是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广西桂林的书记叫周嘉宾啊，周嘉宾是去年12月28号被查。接着就唐仁健啊，唐仁健算是半个广西人啊，去年5月18号。在他的任上啊，就是部长的任上被查，今年的4月18号在长春提起公诉啊，然后接着就是山西省长金湘军，山西省长金湘军他是在98年到18年基本上在广西待了10年，他干过玉林的书记，干过防城港的书记啊，他是今年4月12号官宣落马。那么5月16号这个广西自治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广西的书记陈刚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这个蓝天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事件啊。那么与会当然坚持支持党中央的决定啊，拥护中纪委的决定啊。然后这个会议指出，中央对蓝天丽这个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调查是正确的。会议还引述了习近平的原话，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任何人无论是谁，无论位置有多特殊，身份有多特殊，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会受到严肃的查处。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啊。这是蓝天丽。我们再讲讲美国之音，川普政府解雇600名美国之音的员工啊。纽约时报报道，川普政府5月16号解雇了600名美国之音的员工。那么这次裁员主要是针对美国之音的合同工啊，不是联邦雇员啊。这些被解雇的大多是记者，也有一部分行政人员，总数占这个美国之音员工总数的1/3啊，超过1/3。美国之音成立于1942年，它的总部在华盛顿特区。美国之音的使命是向全球新闻自由受限的国家提供准确、客观、全面的新闻报道和信息啊。基本上我这个年龄的中国人都因为听到美国之音或者 BBC 的新闻报道受到鼓舞啊。美国之音最初成立在二战期间，当时是对抗这个纳粹德国的宣传啊。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之音就致力于通过广播电视数字平台向全球传播美国的新闻文化和政策信息。那么目前美国之音使用50种语言进行广播，覆盖全球 3.6 亿的观众。那么1976年美国总统福特签署了美国之音宪章，明确规定美国之音有三项核心原则。第一，作为可靠权威的新闻来源，提供准确客观全面的新闻报道。第二，代表美国社会， 平衡全面地反映美国的思想和体制。第三，清晰有效地传播美国的政策及其政策讨论和意见。美国之音是由美国国会拨款，由美国全球媒体总署 USAGM 管理。那么为了确保编辑独立，从1994年通过了美国国际广播法，设立了一道防火墙机制。这个防火墙机制禁止美国官员干涉美国之音的新闻内容。那么今年3月14号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叫继续削减联邦官僚机构，大幅的裁减联邦机构，其中包括美国全球媒体总署USAGM。川普的行政命令发布之后，引发了广泛的法律挑战和公众关注。批评者认为这个命令违反了行政程序法，而且会对新闻自由和行政透明度构成危险。那有一些受影响的机构和员工开始起诉，发起诉讼，阻止这个命令的实施。4月22号，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罗伊斯·兰博斯对川普关闭美国之音和及其管理机构的美国全球媒体总署的行为作出裁决。裁决认为川普政府的行为违反了联邦法律，于是就颁布了初步禁令，要求川普政府立刻采取行动。采取什么行动呢？第一，美国之音及其员工恢复到3月14号川普签署行政命令之前的状态，这第一。第二，恢复对自由亚洲电台和中东广播网络的2025年财政拨款。第三，恢复美国之音的广播电视和在线新闻节目，履行美国之音法定职责。川普政府对这项裁决提出上诉，5月3号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以2-1的裁决结果暂停兰博斯法官关于恢复员工职位的命令，理由是地方法院可能没有权利发布这类的命令，但是上诉法院维持要求川普政府恢复美国之音法定节目水平的裁决。那么基本上川普政府从目前的行为来看，他在违抗法定命令，他要继续拆掉美国之音。川普政府有多恨美国之音啊？他把美国之音叫做激进美国的声音啊。那么事实上，世界上只有独裁政权害怕美国之音啊。川普的行为只会让习近平跟普京高兴啊。川普是在向这两位独裁者送出了一份大礼。同一天，川普政府还在挂牌出售美国之音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大楼，就把人一裁，这边就开始卖大楼。你看川普有多恨美国之音啊。美国之音负责人迈克尔·阿布拉莫维茨当天发给员工的电子邮件说，这次解雇行为毫无道理。阿布拉莫维茨指出，一些被解雇的记者来自新闻不自由的国家，他们如果在当地从事独立的报道，将会面临政治迫害。那么现在这些记者必须在6月底之前离开美国，因为他们的移民身份是依附在美国之音的工作合同。所以他说，我感到心碎。阿布拉莫维茨此前已经提起诉讼，阻止川普政府关闭美国之音。美国全球媒体总署高级顾问，川普的盟友叫莱克说，政府的行为是有法律授权的。他还放话，系好安全带，后面还有更多的动作这就是违背法庭命令。那么川普在发给被解雇员工的通知中说，裁员的理由是出于政府的便利，政府为了某种方便把你裁掉，就这意思。那么这些员工都是因为他们签合同，他们是合同工，个人服务合同 所以和这个联邦雇员有不一样，联邦雇员就更难裁，先把合同工裁掉。那么地方法院裁定，国会已经明确要求川普政府要维持美国之音使作为始终可靠而且权威的新闻来源。显然美国政府在做相反的事情。那么目前美国之音的大部分业务都处于停摆的状态，只有一部分的频道得以恢复，比如这个 中文服务，比如说波斯语的服务啊，但是英文的官网从3月15号到现在都没有更新过。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我在这特别告诉大家两件事，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有网友说这个订阅会被取消，请大家检查一下，我这个星期讲完我就不讲了啊，大家检查一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Patreon服务大家还是可以去看一下啊，视频下方有链接啊，没有广告，有音频可以开车听啊。情况，而且日本特定技能一号申请到二号很难，需要会社协助出资料，除非是培养管理层，不然不会帮。哦 ，OK。所以其实技能一号到二号，一号到二号区别大吗？啊，我不知道一号跟二号区别有多大啊。情绪昨天听内地媒体说，COVID-19 又爆发了，只是这次的情况暂时没那么严重，不知道会不会来一次3年封城。若是再来一次的话，人民真的会疯掉。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为什么？上一次大家不知道轻重，不知道会被你关3年。那这一次你还想，我觉得不可能，我觉得没有人会服从这件事情啊，因为他要做他得用其他的方式才行啊。情况国内泛华保险最近也爆雷了，泛华保险。提问，我在国外务工，妻子被村主任骚扰，相关监控视频已经保存，目前已经向县纪委网站实名举报，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办，希望王老师和网友帮忙出出主意。出主意。实名举报反应怎么，有什么反应吗？不知道有什么反应，看看后续情况我们再说吧啊，现在没办法出主意，看看情况怎么样好不好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